弟兄姐妹，主你平安。感谢神的恩典，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和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。我们今天分享的话语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句话，就是当时神对亚伯兰的呼召啊。请 AB 主把这个经文打出来，就是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。我们一起开口把这经文念一下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”好，请大家一起低头为今天的信息祷告。我请弟兄姐妹先祷告，然后讲台结束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恩典，在这美好的早晨，让我们来到神的家，坐在你面前，聆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愿你的话语打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主啊，我们又说，我们遇见你，我们就活了。我们有你的话语，我们也就有力量奔走前面的路。主啊，我们盼望今天我们这里真的能够遇见你，被你摸着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愿你给我恩典，让我能够把你的话语传得完全，使听得明白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奉主耶稣宝贝名求， Amen。 感谢主。当我们讲到神的旨意和神的救恩的时候，我们就离不开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。因为神借着拣选了亚伯拉罕，就拣选了一个家庭，一个民族，再拣选一个国，就是以色列国。神又借着这个国把救恩传给全民全地的人。圣经说，亚伯拉罕的子孙很多，这是神给他的应许。神说，你的子孙又像海边的沙，天上的星那么多。神也借着亚伯拉罕带进一个新的族类，就是以信心为本来跟随他的人。所以圣经也说，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。今天我们在后面，我们看见我们这些因着神的祝福蒙神恩典的人，我们虽然跟亚伯拉罕没有那肉身血缘的关系，但是因着我们以信为本，能够进入神恩典，这个就跟当时亚伯拉罕信神一样的，所以我们都被称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。所以神那时候说，你的后裔有一般人像天上的星一样，我们这些奔走天路的人，有天家的人，我们就是亚伯拉罕属天的子孙，就像那天上的星一样。所以当我们又讲到神的恩典、神的救恩的时候，真的就离不开亚伯拉罕。所有这么大的祝福就开始，就那一句话，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开始的。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。当神跟亚伯拉罕说这句话的时候，那时候圣经说，亚伯拉罕是住在哈兰，那时候他75岁。这是圣经第一次记载这句话， 但是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第二次说这句话。当神第一次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是记载在使徒行传，在那里神亚伯拉罕还是在加勒底乌尔，在那个时候神说，你又离开本地本族往我是指示你的地方去。那时候亚伯拉罕他听见神这样的呼召，他就跟随神离开加勒底乌尔，他就一直走，走到哈兰就停在那里。圣经说那时候亚伯拉罕75岁，神又一次对他说，你又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有指示你的地区。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继续往前走，离开哈兰，就来到了迦南地。来到迦南地以后，神就明确地告诉他，这个地就是我所有指示你的地。所以因此亚伯拉罕他是这样的一个神看重的人。所以我们看今天的经文，我们觉得不是那么简单，就是从这个地到那个地，就是从加勒底乌尔或者哈兰地到迦南地这么简单。那今天我想我先从后面迦南地讲起，然后我们再回到前面讲什么是本地本族父家。读圣经的人都明白一个事情，迦南地乃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也是应许之地，是神又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。在这创世纪神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加强神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，这个地就是现在以色列国的地方，迦南地。迦南地在圣经的时代是非常美好的，这个在生命记里面记载很清楚。他说你进去的那地有很多的物种，有山有水，地上有矿，铁矿铜矿，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。那亚伯拉罕原先属住的那个地方是哪里啊？是加勒底乌尔。无论是加勒底的乌尔还是迦南地，加勒底乌尔是在这里，迦南地是在这里，两个都是在下面，那哈兰地是在上面，这三个地方就有点像三角形。这三个地方在亚伯拉罕的时代，亚伯拉罕是离现在大概4000多年，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是非常美好的地方，就是说那个地方物种很好，人民生活得很好。在亚伯拉罕的时代，那里就是苏美尔文明诞生的地方，就是人类最早文明诞生的地方。它的文明开始比埃及地还要早500-1000年，而埃及地呢又比我们华夏中华民族再早500-1000年。所以就是说在亚伯拉罕的时代，他所住的那个加勒底乌尔已经很文明了。现在考古学就让我们看见那里那个时代他们城市的规划都已经很好，就已经有下面排水管城市那种规划。你看我们中国现在很多建的城市，等到一大下雨就做水灾，排水都不行。但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，在他所住的那个加勒底乌尔就已经排水系统做得很好。所以我们就是说许多时候那看不见的就决定了看得见的。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来讲也是一样，我们又注重我们在人前的见证和行为，但是我们更又注重那看不见的。看不见的就是你平时你怎么在神面前 读经，怎么在神面前祷告，你是不是与神有那美好的交通，有没有常常思念神的话语。正是因为这看不见的属灵的生活，就决定了我们在看得见人前的生活。在那个时代，整个无论是加勒底乌尔还是哈兰还是加兰地，都现代人都称为斐奥的月亮湾，就说在那里有很好的水流供应，幼发拉底河有雨水供应，所以他们那的时候农业时代，他们的生活都已经很好据现代人观察知道，在那个时代，他们现在所有的物种54个里面，他那个时代都已经有32个物种。你知道在那个时代，我们华夏民族中华有多少物种？我们那时候中华才5种，就是大麦、小麦啊这些东西，在整个欧洲才1个物种，就是燕麦。我讲这么多，就是说，在亚伯拉罕的时代，他们的生活都已经很好了。他离开出门有衣服穿，也有鞋子，也有交通工具，但就是在他这样的生活环境，当神说你有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有指示你的地方去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就听神的话。这个就是圣经说，这是他信心可贵的地方。他就不知道神叫他往哪里去，他信神，他就走了，一直走到迦南地。神说这个才是神又指示给你的，神又应许给你的。但非常奇妙的是，亚伯拉罕他的生活方式就跟刚刚诗歌所唱的，他在迦南地生活了这么多年，神还没有把那个地给他。我们看圣经是这样子吗？他那时候还没有拥有那个地，但是神应许说，我又把这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那亚伯兰他就在那里生活。后来呢，他有一段时间呢，他的产业就很多多。我们就看，就说神说的，你又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这三个离开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感谢神。刚刚我们看到，就是说亚伯拉罕他是这样的一个信心为人，他在神的旨意中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人物。所以当我们说神对他这个呼召，肯定不仅仅是表面看到从这个地到那个地这样一个简单，只是一个地理位置上的一个迁移，它肯定有更深的属灵的意义今天我们又靠神的恩典来看看，到底神说的这句有什么属灵的意义，就让我们明白。我们刚刚有说了，神又指示他的地方就是迦南地，迦南地是应许之地。那在那个时候，刚刚也讲是斐奥的月亮湾，物种很多，能在那里地方雨水也很多，生活是一个很美好的时代。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，神也让我们看见，就是这就是神又祝福的吗？这就是神又给他指明这种东西的吗？我们知道圣经让我们知道，神所有给我们的真的不是地上的东西，地上再好也不是神又给他的刚刚诗歌所唱的，亚伯拉罕他明白神的旨意，他虽然在这很美好的应许之地，他还是远远的有望那神所亲手经营的有根有基的那个天上的家。 就是说亚伯拉罕他在迦南地生活的时候，他是一个态度，他是一面建坛，一面在支搭帐篷，这是他一个生活的态度。建坛就是他跟神有不断的交通，仰望神，依靠神，感谢神。那支搭帐篷就是他一个生活的态度，他知道这个不是他永远的地方，他是过一个客旅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什么过客旅的生活？我想，我们如果有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过客旅的生活。比如说你坐在酒店里面，你打开窗户，你看地上的人很匆忙的行走，脸色很沉重，你说哎呀，这些人活得都很累，我过两天我就飞了，就离开这地方了。就过客旅的生活，就是他这个地的不是他的中心，这个地方的生活不是他的中心，他只是来过客旅，他来看一看，了解一下，他过两天就离开了。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心态，他在那个迦南地虽然是很美好的，虽然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但是呢，他也不是把那个地方当作他所有将来要去的地方，是永远住在那里的地方。他的心乃是仰望天上，那神又给他的。感谢主。那我们如果明白了这个迦南地是这个意思，那我们就回头来看什么是本地、本族、附家，因为这个是太重要了。因为这不仅仅是对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，也是对所有跟随他子民，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呼召。因为我们刚刚讲得很清楚，我们都是以信为本进入神恩典的人，就是跟亚伯拉罕一样的人。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，也是今天对我们所有基督徒的呼召。所以我们一定有明白神的呼召的意思。如果不明白，我们就在跟随的路上，我们就会失去方向。那我们看见他三个离开是为了又进入那个地，那个地就是迦南地。所以你如果没有离开，就不能完全的享受在迦南地。进迦南地的目的也不是真正的目的，我们刚刚讲了真正的目的乃是神又赐给他们的属天的祝福。那什么是本地呢？如果我们知道迦南地就是预表耶稣基督里面的丰富，那我们就很容易明白这个本地就离开你原来的位置。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说，当哈兰的时候，在他在哈兰的时候，还是在加勒底乌尔的时候，神都是说要离开本地。所以那我们看见这个本地一定不是一个地理上的位置，乃是说明它一个境界。我们人一生下来是在什么样的地位，是什么样的境界？弟兄们、弟兄姐妹、福音朋友，我们人一生下来就是在一个被审判作为罪人的境界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本地。感谢主。有一天你来到教会，有人跟你传福音，你听了，你心里受感动，你愿意打开你的心，你得到这个救恩，这个有没有感谢主？这个就是我们得救的那个故事。一开始你就那个简单的信，你就得到救恩。亚伯拉罕他也是这样子，他一离开哈兰，离开加勒底乌尔进入哈兰，然后再到迦南地，他就住在那里了。他也一下子就进入迦南地，就一直住在那里。但是我们又问，就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也受洗了，我们也来聚会了，我们好像就说跟以前我们生活有些外面的变化。但是我们就是又问，这样的一个基督徒，他将来能够承受 神的属天的祝福吗？这样的一个基督徒，他是神所喜悦的吗？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的感觉怎么样。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我非常非常的困惑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怀疑我是不是得救了。为什么是这样子啊？因为我觉得我虽然已经信主了，但是我为什么夫妻间还会吵架呢？我就想说我是基督徒了，我也是在教会里面结婚了，有神的祝福了，本来应该我想象中就应该幸福的生活，怎么两个人还会吵架呢？这个就让我们看见，我们虽然已经得救了，你有那个得救的地位，但是你的所表现出来那个生命，所表现出来那个生活的状态还不完全符合神的心意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们是得救了，但是呢，你所生活的状态各种这种样子还不像一个基督徒，是吗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，但是就是说圣经让我们看见，我们得救就是那一时的啊，你信主了，你相信了，你确实是得救了啊，这个是真实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生命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，也是真实的。但感谢神，我们得救了，在神的眼里这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啊。亚伯拉罕也是，他一离开那个地方啊，就进入迦南地，这就算他是离开本地的。但是我们就是说，仅仅离开那个本地，是不是就能够达到那个神的要求呢？所以神对他的呼召不仅仅用离开那个本地啊，接下来就是用离开本族啊。但是我这里就是喜欢用一节经文来描写我们离开本地啊这个光景啊，请AV 组弟兄把哥罗西书第一章13节、14节这个经文帮我们打出来。哥罗西书第一章13节、14节，他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我们在爱子里面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啊。我觉得这一节经文非常好的描述我们得救的那时候的光景，也就是这经文里面讲，你又离开那个本地啊，就是离开你原来被审判被定罪那个地位啊，你从本地迁到迦南地，就迁到了爱子的国度里面啊，迁到基督里面，这是神做的啊，不是靠着我们有什么功劳，完全是神爱我们啊，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啊，他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。今天我们来到教会，或者有人跟你传福音，你相信了就得到这个啊。所以神的呼召没有停在这里，他说第二面说你又离开本族啊，这个就是我刚刚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啊。我那时候得救以后，我有一个困惑，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都是基督徒啊，我那时候还年轻，刚刚结婚啊，也在教会里面啊举行婚礼啊，也有弟兄姐妹给我们祝福，为什么还会吵架，还有不愉快的事情啊？就让我们看见人相爱容易相处难。那相处难难在哪里呢？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没有体会为什么相处难呢？是因为人里面呢还有那个自私的本性啊。我们虽然有得救的，有基督的生命，那个生命还很渺小，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见，我们虽然是得救了， 这个就是我们救恩的开始，我们又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上继续往前去，就是生命又长进，就是生命又长进。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，第二个就是你又离开本族。我们今天又借着这个经文，我们看亚伯拉罕他是怎么样离开本族，就是离开那个堕落的天性，就是每一个人，不光中国人、西方人，哪一个国家的人都有那个犯罪的天性。神呼召亚伯拉罕又离开本族，他是怎么样离开本族的？圣经让我们看见，当亚伯拉罕在迦南地住一段时间的时候，他的财产也增加了，他的侄子罗的财产也增加了。圣经让我们看见说，他们两个的仆人就开始争吵了，因为那个地方容不下他们，就是他们财产太多了，养的牛啊羊啊太多了，又找争水喝，又找草地，所以他们双方呢就说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你的，在争吵。所以亚伯拉罕呢，圣经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就对他侄子罗德说，他说你看这里前面一大片平原，他说你选择这边我就去那边，你选择那边我就去这边，所以你来选择。然后他的侄子罗德一看那个平原很大，所以他就选择了约旦平原，然后慢慢的就往那个索多玛、俄摩拉那个城里面走。他就是说他叔叔跟他这样说的时候，他作为下一辈他就捡好的去。所以这里看亚伯拉罕他的心胸是不是很开阔，他是把他侄子带出来，然后在遇到下面的仆人在争吵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没有说我做长辈我又占什么便宜，他还是相反的，他让他侄子去选择，而他侄子也一点不客气啊，他就拣选了好的去了。那亚伯拉罕就很高兴，没有一点不高兴。为什么我们说亚伯拉罕很高兴一点不高兴？因为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看见他的罗德，因为四王和五王在争吵的时候，他的侄子罗德就遭殃了，就被人家当作战俘给掳走了。圣经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听到他侄子被人家掳走的时候，他心里马上就组织了人，他从他的仆人里面找了身体好的318个人，就去追赶他们，就想把去救他们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真的不光里面心胸开阔，而且呢他当他知道侄子的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他没有一点的这种犹豫了一下，没有说哎呀上一次你看两边又分家的时候你捡了好的，他也没有这种心态，说明亚伯拉罕他已经离开这种自私的心态，也离开这种尊敬的心态，这就是非常难得的。真的啊，我们刚讲到人在一起相爱容易相处难，因为人里面都有那个自私，人很多时候因为很小的一点事情，一点的利益就开始不愉快，就不开始争吵。但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没有，他为什么没有呢？我个人觉得读圣经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，我相信他跟他前面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关。他前面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他来到迦南地以后，那个地方好像物产不是很多，收入也不是很多， 所以呢，圣经说他慢慢的往南去，最后他下到埃及去。然后在那个地方呢，他还骗人家说他的老婆是他的妹子，他因为怕人家看他老婆很漂亮，如果说他丈夫的话，夫妻的话，就会把他杀了。所以他就说这个是我们，他就跟我他妻子色拉说，我们以兄妹相称，如果是这样子，我们就好像没事了。所以真的，他太太可能真的很漂亮，所以埃及的王呢就把他太太给掳去了。这可是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的经历。但圣经让我们看见神插手，神干预了这件事情，神就对埃及那个王发怒，所以事情就是那个埃及的王法老就跟亚伯拉罕说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啊，明明是你的太太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所以因着神的干预，亚伯拉罕这次就免于受没有受任何的损害，而且那个埃及王还给他很多东西，所以亚伯拉罕经历了这件事情，他就明白他所相信的这位神真的是伟大的神，而且是这样爱护看顾他的神，所以他对这位神就有更多的认识，以至于他下一步又跟他侄子挪得分开的时候，他可以那样心胸的开阔，没有一点的自私与尊敬，他说你选嘛，剩下的就是我的。所以他的侄子就选了一个很开阔的那边约旦平原，然后剩下了亚伯拉罕就选用南，就是比较差的那边，有点山地的。但是呢，这件事以后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，神对亚伯拉罕就说话了，所以当神对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就相信神对他所做的是赞赏的。所以当挪得有困难的时候呢，亚伯拉罕就一点没有这种记仇啊，一点没有这种不高兴啊，他马上就组织了家里的人去把挪得给救出来，从这两件事情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他里面真的心胸很开阔，而且很有这种爱心，就是耶稣基督那种爱，我们人也会有爱，但是我们人的爱许多时候什么，我们人爱有条件的，我们许多时候爱呢也不够。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真的是爱我们的儿女，但是有时候儿女如果不听话，我们也是很不高兴，甚至我们又对他怎么样，这个就是因为人的爱就是非常有限的。所以这里呢，看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在救挪的前面跟挪他的侄子分开的这件事，还是救挪的这件事，都看出亚伯拉罕是过得关了，就是经过这两件事情他就表现得出来很好。接下来一件事情呢，我觉得更是不容易，圣经让我们看见，因为亚伯拉罕他打了胜仗，然后就把挪得都给救出来了，因此这件事情呢，就是索多玛完了，就说哇，你把人留下来，所有的财产你都拿去吧。但是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他就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，他说就是一根线一个鞋带，如果不属于我的我都不要，所以他就没有拿任何东西。你看亚伯拉罕帮了他们多大的忙，他们都打败了，本来都成为俘虏了，什么东西都归于别人了，失败了，败战了，但是亚伯拉罕出手相救，就是这样一个对他们这么大的一个帮助，亚伯拉罕一点东西都没有，好像我应该又得到什么东西都没有。他说如果不属于我的一根线一个鞋带我都不要。弟兄们，这个是很高的品德的， 人很难做到这样子，我们许多时候呢，跟人有发生不好愉快，就是好像我们帮了你，好像你应该要报答我，我帮了你，好像我就很有话语权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许多时候人与国家就是这样子。当时我们中国不是帮越南很多吗？后来为什么会两国又搞不高兴啊？就是许多时候你帮了人家，你对人家指手画脚，人家不高兴。但是苏联也帮了中国很多，什么？中国刚刚解放的时候一穷二白，什么都没有，苏联帮助中国把工业搞起来。但是就是这样子，两个国家后来也闹崩了。这就是人性里面的东西，好像我帮了你，我自然而然又对你指手画脚，我就有怎么样。但是在这件事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已经超越了这些堕落的天性，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，品德这么高尚，为什么不像一般的人这样子，我觉得有一段经文我们特别要看一下，创世纪十四章十八到二十节，请 AB 组把创世纪十四章十八到二十节打出来。这个经文就让我们看见，刚刚亚伯拉罕帮忙他把自己的家里的人318人出去，帮罗德给救回来，顺便也帮了这个索多玛、俄摩拉这些王，让他们没有财产受损失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就看见说有撒人王麦基洗德出来，带着饼和酒为他祝福。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至高神的祭司啊，他说这个是麦基洗德，他是至高神的祭司，他为亚伯拉罕祝福。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拉罕，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。亚伯拉罕就将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。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位麦基洗德，他说至高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是他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。所以这里让亚伯拉罕他就很清楚的明白，他的得胜并不是他有多少能力，但是神帮助了他。而且在经过这些许多的事情，亚伯拉罕对这位所信靠的神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以至于他就对索多玛王说，你不是属于我的，一根线一个鞋带我都不要。他接下来说了，再接下来一句话说什么，以至于人家误会说是你让我亚伯拉罕成为富足。他言外之意就是说，我能够富足都是靠着耶和华神，不是靠着你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，当我看着这句话的时候，就让我想起圣经另外一个伟人，约瑟。当约瑟的祖母又找约瑟的时候，又叫他放监狱的时候，你知道约瑟那时候说了一句什么话吗？约瑟说，我不可行这个恶事，以免得罪耶和华。弟兄姐妹，你们看见所有这些圣经的伟人，他们都是把他们的人生与神捆绑在一起，这个就是说他们是把神尊为神，尊神为大。什么是尊神为大？这个就是尊神为大的生活。约瑟不是不需要这些情感上的事情，他那时候还年轻，但是他想，如果我做这件事情我就得罪了神。亚伯拉罕说，我如果拿你的财物，就会让人说是你让我成为富足，我只相信耶和华神是让我富足，我只靠着他。所有这些圣经的伟人，我们都发现他们就像大卫诗歌里面说， 我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。哦，当你尊重神的时候，神必定是尊重你。当你把神看为神的时候，神也必定看顾你。所以我们就从这三件事情，他与罗德分开，他去救罗德，他拒受这个财物，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真的就向神对他呼召说，你又离开本族。本族的意思就是我们天然的那个败坏的天性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人与人在一起为什么会发生难处呢？就是因为里面的自私、尊敬这些败坏的东西，所以神说用离开。我们有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生活，所以我们有离开本地，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，我们受洗以后，我们又追求那个生命的长进。如果我们生命不长进，虽然我们去了教会，我们还不能够承受神给我们的属天的祝福，因为我们的生命还不够。那我们就讲最后一个，离开父家。神说你又该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所以看我们基督徒，他得救了，他受洗了，他生活也有一些改变，比如他有读经啊，他又去聚会啊，那再进一步，他生命也开始改变，他觉得不光光有外面这些行为，外面这些东西，他里面的生命也追求长进，所以他寻求神，他又希望生命能够长进。我相信这样一个基督徒都是已经很好的一个基督徒了，他不光光在人前有好的行为，他更注重也注重生命的长进，但是我们看见神还有一个呼召，又离开父家，离开父家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见在这个过去的十年里面，就是说他亚伯拉罕离开哈兰75岁到他85岁这十年里面，他日子都过得很好，也都很符合神的心意，他与神有那个密切的交通，都过得很好。我相信有一天他的妻子撒来就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啊，你看神很恩待我们，给我们很多的祝福，神也说我们的子孙有很多，你看我已经这么大了，他比亚伯拉罕小10岁，他那个时候大概75岁，我不能生育的，你看是不是趁着你还能够生育，你看我这个使女下埃及的使女夏甲，我把她换到你身边，让她替我生个孩子。亚伯拉罕想想也不错，我真的年纪也不小了，85岁了，神虽然给我很多应许，子孙有很多，但是现在还没有，所以呢他就接受他妻子这个建议。所以圣经就让我们看见，在第17章，请 AB 主把17章第1到第14节帮我们打出来。圣经是这样记载的，他说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人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圣经让我们看见过去13年，就是他接受了他妻子的建议，跟埃及使女生一个孩子这件事情。这个13年里面，圣经没有记载亚伯拉罕跟神有任何的来往，所以从这里有没有看见，他做这件事情，神是不喜悦的，所以神说，我是全人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。他的神的意思就是说，虽然在这么长时间里面，神的应许没有兑现， 但是你又相信神，神是全能的，并不会因为说你过了生育年龄你就生不出。所以在这里神就说，明年这个时候你又生一个儿子，而且名字都给他起好了，就说以撒，而且是男孩子。那弟兄姐妹，你们做夫妻的你都知道，你能够保证你能够生孩子吗？你能够生个孩子，你能保证是男孩女孩吗？我们人是不能的，但是神说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又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亚伯拉罕一听知道神责备他，他就圣经让我们看见什么，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，这是他可贵的地方，就是他谦卑，就是他温柔，他知道自己错了。弟兄们，我们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，温柔的人有福的，因为他可以承受地土。为什么说温柔的人我有福的？就是温柔的人你可以听劝，无论神圣灵跟你说的话，弟兄姐妹跟你的话，你可以听得进去，你不是刚硬的，你是不可改变的。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生以斯玛利这件事情，不是神喜悦的，虽然他的心是好的，是想帮神成就神的应许，但是这不是神有的。所以神说那个以撒才是神应许的，才是神有，这个才是从他生的，才是你的后裔，以斯玛利不是。所以就这里就让我们看见，在神的家中真的有很多弟兄姐妹，他进入神的恩典的时候，他明白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，乃是凭着恩典，凭着因信称义得到这个救恩。但是以后在跟随神的路上呢，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用自己的办法，用自己的能力，来成就神的事情，这个就是今天教会有这么多难处的地方。所以求神的恩典让我们明白，圣灵与肉体相争，肉体与圣灵相争，两者不可调和的。无论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，都让我们看见神不喜悦肉体，因为肉体就是我们那个旧生命，旧生命不能成就神的事，所以圣经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又行割礼，你家里所有男丁都又行割礼。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行割礼的时候他是99岁，那个以斯玛利是13岁，所以就刚说13年时间神没有对他说话。许多时候我们会因着我们靠自己为神做事，许多时候是帮倒忙，亚伯拉罕这件事呢也是帮了一个大的倒忙。那今天那个在耶路撒冷，在圣殿上，在圣殿的柱子上，就是有那个圆顶的清真寺，这个就是以斯玛利的后裔，信伊斯兰教的，他们盖的。作为犹太人，我相信他们做梦都想把这个圆顶的清真寺给它拿掉，恢复盖圣殿。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，这可以吗？如果这样做，肯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，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，神接下来就说，你又把以斯玛利给赶出去。又献上以撒，又献上以撒这件事情，那很多人觉得不可理解，这个以撒不是神所赐给的吗？为什么又献上呢？圣经让我们看见，真的神就亚伯拉罕把以撒给献上，而且也亚伯拉罕非常听话，就把以撒带去到山上去，他把火柴 换在那里，然后把 以撒放在上面。哦，这时候天使就跟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你不要在这个童女身上下手，你不要加害她。”他说：“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耶和华的。”哦，所以让我们看见离开父家，就是离开那个肉体和与肉体连接那个生命。哦，神不喜悦我们以肉体来服侍他。弟兄姐妹，真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是犯这个错误。我们在跟随神的路上，还是用我们肉体。哦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服侍出现很多问题。我们不能靠肉体，因为神很清楚说，哦，不是依靠势力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盼望借着今天简单的分享，让弟兄姐妹能够知道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，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不是那么字面上那么简单，乃是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。本地就是用离开我们原来被审判的那个地位。我们得救是一时的，但是成圣乃是一生之久。亚伯拉罕就是离开那个进入迦南地以后，他就一直在那里，他就知道在迦南地的重要。还有离开父家，今天对我们每个服侍神的来讲是太宝贝了。我们不能靠着我们肉体来成就神的事情，许多时候我们给神帮很多很多的倒忙。我想我们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停在这里。我们为今天信息有一点简单的祷告好吗？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你拯救了我们。主啊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，主啊，我们真的能够因着前面有许多美好的见证人如云彩一样环绕着我们，我们就能够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下各种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，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主啊，你帮助欧本这里的弟兄姐妹，让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断的长进，追求属天的祝福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恩待了我们。主啊，愿你自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那你喜悦的人，以致将来见你面的时候，你可以说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与主人同享快乐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以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， Amen。